张居正第33集。接任乾清宫掌座太监的是原慈宁宫管事牌子邱德用，这些变化皆因乾清宫又有了他的新主人，明朝的第14代皇帝朱翊钧。却说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全国各地所有官员一律换成青服绞带的丧服，在京官员每日到衙门办事之前，一律先到会稽门外参加一连七日的跪祭仪式。与此同时，皇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大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又有先帝的托付。接到这道遗诏的第二天，即5月26日，新晋内阁辅臣同时还兼着礼部尚书的高仪，就按仪式所规定上了劝进遗嘱，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并将礼部拟就的另一份登基遗嘱随书附上。接着5月30日，文武百官以及居民代表都来到会稽门上表劝进，这都是一应礼仪中的程式，虽空洞无物，却得一丝不苟地进行。皇太子接到劝进表，也按礼仪做了谕答，这谕答也由内阁代拟。兰所进监，具见卿等忧国致意，故于哀痛之切，违统之事，其人俱闻，所请不准。这样反复了两个来回，到了6月2日，朱翊钧身着蝶服来到文华殿，接受百官的第三次劝进。当皇帝固然是万人倾慕的一件乐事，但对于一个还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10岁的孩子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实实在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坐在文华殿的丹席之上，朱翊钧听宣读官读完百官所献的第三道深奥难色的劝进表，便召内阁、五府、六部等大臣进殿，煞有其事地商议一番，然后按内阁票拟传出谕旨：卿等核辞陈情，志在至三，以息忠恳。天位至重，城南久虚，况一命在公，不敢顾训，免从所请。太子终于答应登基了。根据钦天监选定的吉日，6月10日，朱翊钧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一大早，朱翊钧就派出成国公朱熹忠、英国公张荣、驸马都尉许从成、定西侯蒋佑分别前往南北郊太庙社稷坛祭告，他自己则来到父亲的子宫祭告受命后，又换上衮冕，知告天地以及列祖列宗。随后又叩拜父亲的灵柩和两位母亲，这一应大礼完毕，他来到中极殿，在一片山呼万岁鼓乐声中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遣使昭告天下，宣布明年为万历元年。登基前3日，朱翊钧即按规定入住乾清宫，因为他年纪太小，一切都不能自理，因此他的母亲李贵妃便也一同搬来。当中极殿那边的礼炮声、奏乐声、唱诵声以及震耳欲聋的三呼万岁声越过层层宫禁传进乾清宫时，新皇帝的嫡母与生母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人正坐在乾清宫西偏室外的小客厅里。李贵妃如今住进了西偏室，陈皇后依然住在慈宁宫。小皇帝上朝后，李贵妃派人去把陈皇后请了过来。两人刚坐下来，便有一群宫女，大约有7、8个，一齐拥了进来。打头的便是李贵妃的贴身侍女荣儿，她们都穿着大红的吉服，发鬓上插戴着蜜百香金的团花，一个个梳妆整齐，喜气洋洋。他们一进屋，不等李贵妃反应过来，就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喊道：“奴婢给皇后和贵妃娘娘道喜。” 看到宫女们心花怒放的样子，李贵妃也是满脸笑容。她指着跪在地上的蓉儿，侧过头对陈皇后说：皇后姐姐，你看看这群喜鹊，全没个安分的样子。陈皇后勉强一笑，说道：新皇上登基，没有喜鹊才不热闹呢。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道贺呀？他们是见着你来了，一起寻个由头，找我们两个讨赏来了。陈皇后这才恍然明白，连忙说道：新皇上登基，后宫女官照例是有封赏的。这些鬼精就知道有这些规矩，所以等不及了。你说是不是，蓉儿？李贵妃故意板起面孔。蓉儿深知主人这会儿正在兴头上，便也不怕他，望着主人撅着小嘴说：娘娘把奴婢看扁了，我们跟着娘娘已经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还在乎什么封赏。我们姐妹这会儿邀齐了进来，原是为了要送一份礼物给娘娘。什么礼物？蓉儿向前西行几步，把随身带来的一只锦盒打开，拿出一方刺绣递上。李贵妃接过抖开一看，原是一方长约五尺、宽约两尺的刺绣观音大士像。她命两名宫女把那方刺绣举起来看，这是一方宫内织染局制作的海天霞色锦，锦上用鹅紫黄的丝线绣了一尊手执净瓶的观音。这一幅观音像与真人般大小，端庄秀美，栩栩生动。李贵妃一看就非常喜爱，问道：这是从哪里请来的？蓉儿顽皮地眨眨眼睛，笑着作答：回娘娘，这尊观音是奴婢们从心里头请出来的。啊！蓉儿咯咯地笑起来，说道：我们姐妹几个花了3天时间绣出了这尊观音。你们自己绣的？李贵妃再次端详着这幅刺绣观音，高兴地说：难为你们这片孝心，手艺也巧。蓉儿又说：请娘娘仔细瞧瞧，这观音娘娘像谁？乍一看这幅绣像观音时，李贵妃就觉得绣像丰腴大度，秀美端庄，样子也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像谁，便问陈皇后：皇后姐姐，你看像谁？陈皇后看了看观音绣像，又看了看李贵妃，笑着说道：我看这幅观音绣像谁也不像，就像你。像我？李贵妃大吃一惊，拿眼睛盯着蓉儿。蓉儿回答：启禀李娘娘，皇后娘娘看得很准，奴婢们正是依据李娘娘的形象绣出这幅观音的。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李贵妃双手合十念道，但眉宇之间依然洋溢着一股喜气，说道：我本来很喜欢这幅观音，你们这样一讲，我反而不敢收了。娘娘这是谦虚。蓉儿嘴巴甜甜的，宫里头的人早就传开了，说娘娘是观音在世。越说越不像话，我何德何能敢比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李贵妃嘴里虽然这么说着，但却吩咐贴身女婢给蓉儿几个姐妹每人赏了5两银子。待他们退出后，李贵妃侧耳听了听中极殿那边的动静，只听得鼓乐仍时时作响，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哎，君儿才10岁，如今要当皇帝，天底下该有多少事情他如何应付得了？打从隆庆皇帝驾崩，陈皇后顿觉自己的地位下降了许多，虽然名分上她仍高过李贵妃，但因李贵妃是朱翊钧的生母，宫里上上下下的人无不变着法子巴结她，陈皇后受到了冷落。好在她一向遇事忍让，不与人争短论长，再加上她也觉察到李贵妃对她的尊重一如既往，因此倒也没有特别感到难过。这会儿接了李贵妃的话头，她答道： 君儿年纪虽然小，但坐在皇帝位子上，还有谁敢不听他的？穆宗皇帝在世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想把皇帝当得轻松，只要用好两个人就行了，一个是司礼监太监，一个是内阁首辅。李贵妃点点头，沉吟着答道，这话不假，只是现在的这两个人有些靠不住啊。皇上在世时他们不敢怎么样，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君儿年小，你我又都是妇道人家，人家若想诚心欺侮你，你又能怎么样？这倒也是。说到这里，陈皇后忽然记起了什么，又问道，冯宝捉住的那四个小娈童如今怎么处置？
还没处置呢，冯宝说等新皇上登基了再请旨发落。
冯宝倒是忠心耿耿的。
是啊，他是君儿的大伴，对君儿的感情除了你我之外第三个人就算是他了。昨日我与他唠嗑子，说到对君儿的担心，他倒出了一个主意，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
什么事？
冯宝说佛法无边，慈航普渡，新皇上登基若能一心向佛，求得菩萨保佑，这龙位就一定会坐得稳当。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总不能让皇上一天到晚念经吧？
不单念经，还要出家。
出家？
陈皇后大吃一惊，脸色都变了，急忙说道，让大明天子放下江山社稷不管，去当和尚，岂不荒唐？
李贵妃笑着摇摇头答道，姐姐理解错了，冯宝的意思不是让君儿去当和尚，而是为君儿物色一个替身去出家。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
陈皇后长出一口气，只是物色的对象一定要可靠才是。
这个自然，我看事不宜迟，这事儿就交给冯宝，让他尽快办理。
好。
陈皇后点头答应，接着又问道，那四个小娈童究竟如何处置，务必让冯宝回话。
李贵妃答道，不单那四个小娈童，还有那个妖道王九思也被冯宝捉拿归案了，如今一并关在东厂大狱。
提起王九思，陈皇后余恨未休，愤愤地说，
我看这件事儿也不用再拖了，捉冯宝迅速审理，从重处罚。
李贵妃点点头答道，皇后姐姐说的是，只是冯宝现在做事还放不开手脚。
为何？
皇后姐姐忘了冯宝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太监孟冲啊。
哦，
陈皇后一时沉默不语，李贵妃看着她脸色试探着问道，姐姐你看是不是把孟冲换了？
陈皇后稍稍一愣，你看这事儿应该由谁来做主？
自然是皇上。
李贵妃立即回答，接着又说，
君儿才十岁，内阁那头高胡子也靠不住，这件事儿就只能我俩拿主意了。
陈皇后想了想，觉得李贵妃的话也有道理，于是点头首肯。
新皇上登基大典完毕，高拱从中极殿回到内阁，刚说在卧榻上休息片刻，就听到外面什么人在跟值班文书说话，声音急促，似乎有要紧事。从隆庆皇帝并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20多天高拱一直寝食不安。国丧与登基本都是国之大事，礼仪程式繁冗复杂，况且事涉皇家权威，每一个环节上都马虎不得，再加上一应军政要务，全国那么多州府行员，每天该有多少急件传来。虽说通政司与六部六科都会按部就班专门别类处理这些问题，但凡需请旨之事都须得送来内阁阅处。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干练之臣，但都知道高拱专权的秉性，凡敏感之事都绝不插手，
里里外外的大事、要事、烦心事都让高拱一个人揽着。因此在皇权更替的这段时间，高拱忙得脚不沾地，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会儿刚眯眼，外头的说话声又让他睡不着。他揉揉眼睛，挪不下榻，推门出来，却只见文书一人坐在那里。
方才和谁讲话？
高拱问。文书慌忙站起来回答：
回首府大人，是韩一。
韩一？他人呢？
他说有急事要向大人禀告，我看大人太累，想让大人睡一会儿，就让他走了。
韩一这么说，肯定有十万火急之事，你快去把他喊回来。
文书答应一声是，飞快而去，片刻时间就把韩一领了回来。韩一上个月离开首府织房，升任为吏科都给事中，与韩一一起来的还有户科都给事中骆尊。两人来到高拱织房，行过观礼，韩一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元府，冯宝这个阉鼠竟然让我们向他磕头。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高拱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看两人的脸色一片愤懑，情知事出有因，不由得深斥几句：
我看你这个韩一还是一个不成器，你如今已是六科言官之首，却为何行事还如此草率，说话也不成条理，到底发生何事，仔细道来。
经这一骂，韩一不再那么躁动了，而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把所要禀告的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上午新皇上在中极殿举行登基大典，朝贺百官按鸿胪寺官员的安排分期分批入殿朝觐，轮到六科和十三道御史这一列言官进去朝贺时，发现冯宝站在新皇上朱翊钧的御座之旁，言官们向皇上伏拜三呼万岁，冯宝也不避让，而是满脸奸笑，与皇上一起享受言官们的三拜九叩大礼。
有这等事儿？高拱问。回首府大人，此事千真万确。
骆尊接过韩一的话回答说：我们科道官员参加朝贺的有80多人，个个都可以作证。听两人如此一说，高拱当时就想发作，但转而一想又忍住了。这些时有两个人影总在他脑子里打转，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就是冯宝。隆庆皇帝去世，朝廷的人事格局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变化，但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较劲。张居正每日到内阁上班，不哼不哈，倒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反常举动。但冯宝则不然，这些时他上窜下跳，气焰不可一世。据孟冲告知，冯宝深得李贵妃信任，每天都要去慈宁宫好几次。他知道冯宝早就觊觎司礼监太监之位，如今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孟冲，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冯宝的对手。正是因为这一点，高拱的心情才一直郁郁不振。他心底清楚，一旦冯宝与张居正结成政治联盟，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总是在心里头盘算，怎样出奇制胜，能够一下子把冯宝置于死地。看到首辅在低头沉思，韩一和骆尊两人不敢再出声，也不敢提出告辞，只得在一旁陪坐，情形有些尴尬。此时正值半下午的光景，窗外一片火辣辣的阳光，让人看一眼就头上冒汗。